欢迎大家来到从零开始学炒股的升级版，怎样选行业。那看一个行业呢，要有三种思维，政策思维、产业思维、金融思维，这三种思维全部看完这个行业之后呢，就能够比较通透了。本期我们要说一个新基建的分支，工业互联网。我最早知道工业互联网这个词是因为富士康，对，就是那个苹果的代加工厂。富士康在 A 股上市的名字就叫做工业互联，和这个工业互联是不是很像啊？当时呢，工业互联这个概念还比较新，他就直接拿来用了，就真的是拍领导马屁，推什么他做什么。记得那个应该是2018年5月份的事情了，那个时候管理层鼓励国外的独角兽回国上市，我还连发了两篇文章说富士康到底能有几个涨停板呢，富士康回归大盘抖三抖啊，讨论了一些富士康的概念股和工业互联网的标的。从当初的富士康上市炒作概念到现在呢，已经过去两年了啊，快要马上两年了。现在它又被规划到了新基建的七分之一当中。作为新基建的一员，工业互联网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或者说为什么它能够被列为新基建之一呢？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它是 5G 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一，而 5G 最大的机会就在于应用。像这几天很火的这个 RCS， 大家叫它入场死啊、日吃屎啊、人吃屎啊，这各种中文的博大精深啊。其实 RCS 没有什么想象力，但是它被当作有可能最快落地的 5G 应用场景，就被炒作了一把。在这之前呢，还炒作过泛在电力物联网、还有车联网等等的 5G 应用场景，但是都没有直击大家的痛点和爽点，也没有出现这种触动情绪、真正打动人心的应用场景，所以还是要等吗？未来 5G 加，就是现在我们说的这个互联网加之后有个 5G 加， 5G 加的机会就在于产业赋能，就跟当初的互联网加是一样的，每一个传统的行业都会利用 5G加物联网加人工智能加上它在这个行业当中的应用精准结合之后提升效率。但是我看啊，最近工信部发了太多的文啊，导致大家都已经审美疲劳了啊，还有什么新能源汽车的也是有很多的文，但是其实啊，他们是在做好事，他们是在给大家划重点，就敲黑板嘟嘟嘟，对吧？但是我们都被眼前的涨跌而蒙蔽了双眼，忽视了这个机会。还是说到名字啊，这个最早的工业互联网其实不叫这个名字，相信大家都听过以下两个词，一个是工业 4.0， 还有一个是中国制造2025，其实听到耳朵都起茧了啊。工业 4.0 是德国在2013年提出来的，叫做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基于实体网络和物联网这两个东西，要建立一个智慧工厂。这件事情呢，最初中德是有合作的，但是后来感觉有种不了了之的那种感觉。而中国制造2025呢，是我国啊，我们国家在2015年提出来的，厉害了我的国的发展规划，涉及了十大领域，最终瞄准呢是高端装备，把美国给吓坏了，甚至德国不太跟我们合作也是这个关系啊。但此处省略一千字，贸易战啊什么都不能讲啊。那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工业互联网，其实就是刚刚这个工业 4.0 和中国制造2025的一个小弟弟，但是名字不重要，本质才很重要。我要扯出去说一件事情，就是前两年啊，炒 P2P 的时候，有一个词非常的流行，叫做互联网金融，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其实在这个之前，还有一个叫做金融互联网，他们的区别就是互联网金融是用互联网的思维模式去改造金融行业，比如说改出来的成果有 P2P、网络支付、众筹等等。而当时的另外一个概念金融互联网是在金融行业，比如说银行当中加入互联网，比如说就产生了网络银行。现在用的比较好的几个 APP 啊，招行的还不错，浦发的我用着也还行，反正现在都是只有这一个成果啦，网络银行。前者是外来者对于金融行业的改造，后者是金融行业自身的革命。但是现在呢，已经很少听到有人说金融互联网了，这也就意味着金融行业的改革并没有取得什么很重大的突破， 反而是被大浪裹挟着向前推进。那么我们再来看工业互联网这个词，为什么叫工业互联网而不叫互联网工业呢？其实是希望我们的第二产业工业制造业可以加入互联网的元素，而不是互联网公司去改造工业，对吧？应该是这个逻辑啊。大家去关注 5G 或者是互联网，其实就关注的是连接，就更快的连接嘛。现在大家使用的几乎都是消费互联网，比如说百度、谷歌连接的是人与信息，阿里连接的是人与商品，美团、饿了么连接的是人与本地生活服务。那未来的 5G 连接其实就是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连接，大家说的万物互联就是这个意思，千里之外也可以远程操作。说了那么多啊，我要引出的就是在用上了高科技之后，未来的制造业或者是未来的工业会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有请我的同事学机械专业的 Alex 来回答一下。具体的话大家听一下音频，他戴着口罩说话有点喘啊，哈哈。他当中的关键词是数字化、大数据、网络效应、规模效应。
那么 5G 和这个工业智能化对吧，包括物联网这样一个智能生产有什么关系？未来的话到底我们的工业会发展到什么程度？那么大家都知道工业是一个相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像以前的这样一个炼钢汽车制造对吧，飞机制造，以及哪怕到一些中小产品的制造，那么都是需要大量的这样一个装配，大量的这样一个生产一个功能。那么我们前两天聊到的智能机器人其实解决了工业智能化的第一步。什么叫第一步呢？那就是说我可以适当的减少功能，甚至说未来或许工业制造 3.0 4.0 中是有不需要功能对吧，我们中国也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在走好第一步以后第二步是什么呢？是除了工业能自己制造以外，它能够通过 5G 或者说互联网去实现全产业链的一个控制。那什么叫全产业链的控制呢？我们可以这样去假想，那我们的工业革命当中有无数的机器对吧，那么我们通过一些智能算法、智能一个芯片以及一些智能的一个信号，我把一个全产业链把整个企业的一个生产产能，包括一些供需甚至订单，我可以全部通过智能的一个逻辑，这样一套整体的一个系统去进行一个整体的布局，那么使整个产业整个企业这样一个供需一个生产达到一个自行运算、自行制造自行的分析这样一个地步。那么远期我们可以假想这样一个概念会带给工业怎么样一个革命呢？那当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工业互联网的这样一个革命，当越来越多的企业成为了这样一个工业 4.0 战略或者说中国制造2025这样一个战略当中的这样一个企业以后，那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信息可以互联，供需的一个信息可以互联，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就是说我们的生产可以更多的基于我的供需以及一系列的互相之间的一个平衡关系。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相当于整个工业产业都实现了智能化。那在这其中呢，其实我们就说到了几个层面。那么第一个层面是一个数控层面，那这个层面呢其实跟我们前两天说到的数控机床啊、工业机器人啊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关联性，那就是说完成了自动生产这样一个过程。第二层呢是说网络层面，那也就是说是基于 5G 也好或者未来的一些网络技术也好，并且基于一些工业互联互通的这样一些物联网的平台，怎么样使得数据它互相之间有效的识别 有效的计算，有效的这样一个互通。然后再往下说呢，那可能它就会牵涉到一些，就是说网络的基础的一些革命。那么因为大量的一个工业数据的一个计算，那需要有一些平台，有一些算法，甚至有一些大数据的库，那么去做一系列的，包括或使用云存储，或使用一些其他设备，或者技术去把这样一些数据进行收集、进行分类、进行分发，那或许呢，这当中以后也会诞生一些专门的一些企业，就是去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的。那么，其实最终呢，实现的一个就是说，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工业的互相之间的一个智能，一个数据的识别、订单的识别、产需的识别，智能的生产这样一个全逻辑的一个过程。
每次去了解一个行业的时候，我总是最关心的就是这个问题，在整个工业互联网当中，谁最重要？而且目前最需要发展的是谁？我们群友徐呵呵去参加了很多工业互联网的论坛啊、讲座啊，但是我看了一下他给我发的资料，他们只会整那些虚的。我们还是请出我们的组长 Rabbit 来给大家具体讲一讲。我特别要说明一下，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群友文员，因为文稿是他整理的。他根据我给他的研报整理出来的，然后组长 Rabbit 在删改之后进行了录音，我要求他改了2次，上一次是改了3次，对吧？这次也改了2次，主要是我还是希望他有自己的一些看法，看对看错不要紧，我们要懂得取舍嘛。好，大家欢迎 Rabbit。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工业互联网的基本概念以及行业逻辑。工业互联网基本概念就是将工业之间连接成网，工业互联网服务的对象就是工业，互联网是服务的基础设施，本质呢就是把机器、原材料、控制系统、信息系统、产品还有客户之间的网络实现互联互通，通过对工业数据深度感知、实时传输交换、快速计算处理以及高级建模的分析，实现智能控制、运营优化和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上面的话实际上比较拗口，说人话就是我们平常上的互联网呢是消费互联网，主要是进行大众消费，什么淘宝啊、京东啊。这个互联网呢，实际上是衣食住行更加便捷，但是工业互联网呢，是对企业的生产设备、原材料进行联网，主要目的就是提高生产效率，节省成本。这里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一家车企它要实施这个刹车片的召回，按照现在传统的做法呢，就是通过各种软件追溯问题源头，然后通过生产管理、库存管理查看库存情况，再联系4S 店跟售后，然后查看已经卖出的车型的情况，然后再联系客户进行召回。这个成本是很高的。如果这家企业已经接入工业互联网，这个过程就变得非常简单，只要构建一个召回场景的工业 APP，按照逻辑关系调发、研发、生产、物流、库存、销售还有售后等工业这个微服务的组件，有关部门是可以对这个召回的一切都一目了然，就像我们使用的智能手机里的 APP，享受各种各样的专业服务。这个就是工业互联网的基本概念。第二呢，就是行业逻辑。实现工业互联网必须要经过3个步骤，或者说要开展三个建设。第一步就是网络层建设。网络层建设呢，实际上就是构建工业互联网的这个高速公路，实现互联互通。这是基础，也是起步阶段最先投入建设的一步。第二步呢，就是平台层建设，是通过搭建平台，实现行业平台和区域平台的同步互通。第三步呢，就是安全体系建设，因为涉及到商业信息，尤其是上了网络之后，一定要确保工业互联网的绝对安全。以上3步呢，是网络体系建设、平台体系建设的是核心，网络体系建设呢是基础，安全体系建设呢是保证。我认为啊，这个工业互联网在新基建中是有着重要的位置的，是属于应用端。但是中国如果要迈向工业强国，走向工业信息产业链顶端，实现中国制造2025，这一步是一定要走的。 一旦工业互联网成体系成系统，那么无论是制造业消费业还是互联网企业都将随之发生非常非常大的转型。先介绍一下网络层。对于制造业企业而言，网络层主要是围绕线下设备线上化，线上设备互联网化来开展的，就是网络层面需要在现场和车间实现底层设备的互联互通，主要包括对现有的生产设备通信方式进行改造，对现有装备增加网络接口，增加传感器、执行器，部署新的监控设备、扫描设备，对采集的数据进行边缘处理和信息交互等等。工业互联网网络层参与方一共是三类企业。第一就是通讯类企业，比如说紫光股份、新网瑞捷等等，他们实际上是实现工业企业在线下设备的线上化的。第二个呢是制造业的头部企业，就是大型制造企业的 IT 和设备部门打通不同通信协议的问题，承担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二级节点的建设，比如航天科工啊、中船工业啊、三一重工啊、海尔、美的、格力、富士康等等。第三个呢就是工业互联网平台的企业，主要涉及一些企业上云的实施和区域的标识体系或者行业标识体系的工作，比如说阿里啊、百度啊、腾讯啊等等。以上呢最核心的是标识解析体系，具体来讲主要就是由标识，也就是机器的身份证，标识服务，也就是利用标识对机器和物品进行定位和信息查询，以及标识管理，主要是国家工业互联网体系解析体系的为机器物品分配一个唯一的编码，这个三部分组成的。然后标识解析体系呢是下一步互联网建设的重点，根据工业互联网发展行动计划2018到2020行动方案，2020年要建成5个左右标识解析国家顶级的节点，实现10个以上公共标识体系的服务节点，标识注册量要超过20亿。这个计划呢简称为512计划。好，这个网络层介绍完之后，介绍第二个层是应用层，也就是平台体系。网络基础打好了之后，短时间内行业平台与区域工业互联网平台将同步推进。从参与者的角度来说呢，工业互联网平台参与的企业大致可以分为四大类吧，有的也分为五大类。第一呢是头部制造企业，比如三一重工、海尔、美的等等，可以孵化出专业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公司，建设运营平台，提升第三方的服务能力。第二呢是传统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比如华为、宝信软件、石化盈科、浙江中控等等，可以将传统的系统解决方案服务商向平台解决方案服务商转型。第三呢就是传统的软件企业，比如说东方国信、拥有软件、金蝶等等软件公司，是基于平台架构加速软件云化的开发，强化工业基础模型的开发部署。第四个就是这个互联网企业，比如腾讯、阿里、百度等等，在消费互联网向工业互联网转型中，他们纷纷会向工业互联网领域拓展，打通这个从生产到消费这两点，减少中间的相关环节，可以降低消费者手上的这个商品的成本，为传统制造业企业建立工业互联网的一个平台。第三个大的层面呢就是安全层，也称为互联安全体系。这个安全层呢实际上跟从实施的角度和目前的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的概念是一样的，就参与企业主要也是一些网络安全公司，比如说启明星辰、卫士通以及绿盟科技等等。大家好，我是 Robin， 跟大家谈谈工业互联网。工业互联网呢今年获得政策力推，发改委最近公布了加快 5G 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定调，引爆了关于市场对新基建的关注。3月20号呢，工信部办公厅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加快发展的通知，意味着相关政策逐渐开始细化和落地。3月24号，工信部再发 5G 通知，把 5G 领域所有分支的具体工作落到实处。其中关于互联网的规划有这么几点，一共是三个部分啊。一个是一，改善升级工业互联网内外网络，包括推动高质量外网，打造20个企业工业互联网外网优质服务案例， 鼓励升级内网，打造十个标杆网络，推动100个重点行业龙头企业，1000个地方骨干企业开展内网改造升级，鼓励各地组织1到3家工业企业与电信深度合作，利用 5G 改造内网，打造高质量园区网络，引领 5G 技术在垂直领域融合创新。这是第一大块。第二大块呢，是增强完善工业互联网标识体系，包括出台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管理办法，增强五大顶级节点功能，启动南京、贵阳2个灾备节点工程建设。第三个是面向垂直行业新建20个以上的标识解析二级节点，新增标识注册量20亿。第三部分是提升工业互联网平台核心能力，包括引导平台，增强 5G 人工智能、区块链，增强现实、虚拟现实等新技术支撑，强化数字化功能集成，遴选10个跨行业跨领域平台，发展50家重点行业领域平台，推动重点平台平均支持工业协议数量200个，工业设备连接数80万个，工业 APP 数量达到2500万个。第四部分是建设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包括加快国家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建设，鼓励各地建设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分中心，建立工业互联网数据整合合作共享机制，提升工业互联网建设设施和数据资源管理能力。啊，实际上发改委这个文件从4个不同的方面吧，对工业互联网的这个网络以及标识，还有这个核心能力以及大数据中心这块都做了相应的规定，有数据，非常详实。那么根据之前已经公布的几篇研报呢，这里重点筛选出了部分的优质个股。首先是汉中金基，汉中金基呢是与树根互联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通过这个合作形成优势互补，打造流体机电产业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树根互联呢运用根云平台的物联网连接和大数据计算能力，实现对海量设备的快速接入、数据抓取和应用能力。汉中金基发挥流体机电产业的智能制造产业优势，两者将有机结合，实现经销商管理等智能化服务。这是汉中金基。第二个是科创信息，主要致力于为政企客户提供及软件开发、系统集成、 IT 运维等一体的信息化综合解决方案，国内智慧政务及智慧企业领域的信息化综合服务供应商，自主研发了数据资源管理平台、云计算平台、大数据平台等，这些基础平台是工业互联网发展的基础。第三个是鼎捷软件，17年公司成为第一批进入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百强供应商之列，公司 AP 平台实现企业内部信息系统与企业车间生产设备之间的信息打通，更是支持企业互联网发展，完成了产业化的电商 AP 接口、银企直连 AP 接口与电子发票 AP 接口开发。公司还积极探索微企云应用的流量变现，先是推出免费版微企云，帮助小微企业并完善数据和功能，实现向付费版的过渡，进展顺利，并且推到了台湾市场。下一个是汉威科技，公司为相应的用户提供全面解决方案的物联网系统集成产品，应用场景包括面向工业现场的生产过程优化，面向企业运营管理决策优化。17年末，物联网管理平台已具备了较为完整成熟的软硬件功能，在为工业赋能的基础上实现了硬件的可接入方案，并已上线内测。这个企业呢比较擅长于传感器核心技术以及智慧化的改造，还有云服务领域啊，这是汉威科技。下一个是大化智能，与智光电器就综合能源服务工业互联网平台项目应用合作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具体的实质的措施还没有看到。下一个是嘉讯飞鸿，公司的道岔缺口监测系统接触网无线测温系统研发成功，并且完成了工业互联网技术在铁路系统的应用， 公司系列产品及解决方案主要以工业互联网为基础，以云平台为核心，通过运用 LTE、 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无人系统、移动通信等技术，进一步完善了智能感知、智能传输、智慧决策、智慧分析等等四个方面，帮助客户实现企业智慧化的运营管理。下一个是光环新网啊，这个光环新网的概念还是比较多的，包括数据中心等等。公司借助云计算虚拟化实现战略升级。2015年7月，公司使用 1.21 亿元收购德信致远 100% 的股权，评估值为 1.49 亿元。收购完成后，德信致远将负责实施建设光环新网房山绿色云计算基地，为广大商企用户提供数据中心、云计算等互联网一体化解决方案服务。下一个是能科股份，能科股份的概念也比较多，主要是公司从事智能配电技术、传动电讯技术和数据通信技术为基础，通过系统集成完成工业节能整体解决方案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服务，是国内最早从事工业能效管理业务的企业之一。目前公司的产品主要包括工业电器节能系列产品、能源管理系统平台两大类。2018年收购联鸿科技 100% 股权。联鸿科技呢，是一个专注于汽车机电、专用机械、消费电子、航空航天、船舶等机械领域的广大用户提供面向工业 4.0 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的数字产品解决方案公司。下一个是三丰智能，从事智能输运成套设备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安装、调试，以技术为依托，为客户提供智能输送整体解决方案的。下一个是安控科技，2018年与360开展工控安全领域的合作，收购科冲自动化 100% 的股权，包括其在工业互联网领域的平台软件产品、物联网控制系统产品等，是整个工业互联网的核心中枢产品技术。它的全新一代的监控系统、移动助手、物联网设备运维平台等等等等，是应用解决方案的这个提出的都比较全面。下一个是东方国信，国内大数据上市公司的龙头，并购北科易立和 CoCoPaxi 进入工业大数据领域。 CoCoPaxi 呢，于2016年进军国内重要的重工业节能改造领域，鉴于国内目前高耗能企业达到 1.5 万家，而且缺乏竞争对手，市场潜力也比较巨大。它这家公司呢，服务于全球46个国家、29个省份，还有2172家大型企业，用户又受众比较多吧，也是国内工业互联网领域的龙头，这个是东方国信。下一个是赛易信息，它是一家比较完善成熟的工业互联网技术企业，公司基于自身的360度的企业信息化解决方案，推出了赛易工作工业互联网平台。这个平台呢，实际上是对于工业 4.0 时代的新特点，透过物联网、大数据和云端智能，使 IT 和 OT 两者实现融合。这个 IT 就是信息技术了， OT 就是工厂营运技术，由 OT 领域的传感器获取数据，上传 IT 领域的云端中心，执行大数据分析，繁衍各种创新应用，从而助力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下一个是维鸿股份，维鸿云基于机床联网所形成的远程监控能力，结合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制造于管理平台能够随时随地在线远程掌控机床生产设备和设备的健康度啊。这个是工业互联网不同领域的几家有代表性的公司的介绍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并不推荐啊，相应的个股呢仅做参考。好，今天就这样，谢谢大家。
最后呢，要跟大家强调一点，以上观点分享仅供交流参考，不作为买卖的依据。而且如果你听到文章当中有任何的错误和瑕疵，我们都欢迎行内人士为我们指出啊，感谢感谢。另外呢，我们下一期要做一个通信类的解析，需要寻找一些通信行业的从业者来参与。像我们这个从零开始学炒股的升级版，其实是致力于寻找行业潜在机会的，想要找一批专业领域和专业有专业知识的人。 互相科普一些所在领域的常识，以便能够更加准确的找到有预期差的标的。如果大家要入群的话，找一下组长 Rabbit， 入群并且完成任务的可以获得本期的文稿哦。组长 Rabbit 的微信呢，大家就看一下文稿最下面有。这期节目呢，其实是在这个断更了大概27天以后才继续续更的。为什么呢？首先是因为这个东西真的不好做，因为我们不是专业人士，要去看很多的研报。其次呢，就是要录音啊，要删改啊，还要有自己的想法，还要找一些专业的人士来评点啊。研究行业非常不容易，炒股研究成专家也非常的不容易啊，真的是需要更多的行业内的人士来多多帮忙，多多参与。好啦，今天就到这里啦，大家记得留言点赞，觉得好呢，打赏一下也是可以的哟，拜拜。